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智慧。主啊，也求主耶稣基督向我们吹气，赐给我们圣灵，叫我们可以明白真理，明白所有一切宇宙万物的你所启示的话语。主啊，天地废去，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对我们人生，对我们的未来，对我们的现在都是多么的重要。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借助以下的时间，洁净我的口，也洁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是同感一灵，所听的所讲的都是出自你自己的启示和你的带领。愿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今天我讲的题目也是与我这个明年我们教会有关。我们明年的使命就是怎么样去把圣经去读懂它。为什么圣经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明年将要开始第七次的读经，我们花了7年时间写出一本书，就是要对大家对这个圣经呢可以很轻松的去学习所以用各样的方式，用诗歌，用各种的形式呢，录音，各种方式，让我们可以去很好的去掌握这个圣经整个的脉络所以明年你如果能够读一遍圣经，你一定会蒙福。所以今天我要跟他讲它的重要性，就是这本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所以我的题目就叫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到底漠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思考那我们要知道呢小时候其实呢我也跟我妈妈爸爸然后去教会。那去了教会呢我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就跟家人一起就信耶稣了。反正很小，我大概6岁的时候我就去了教会。那去了教会呢就是接受了洗礼。其实我也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我小时候就很清楚这个救恩很清楚，就很小就知道了。那在教会里面最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他们永远呢是讲一本圣经。那这本圣经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为了去了教会，给我们所有的那些传道人和那些的弟兄姐妹都说，哎，这本圣经很重要。怎么那么重要呢所以当时我年纪小，我没有明白为什么要读圣经，圣经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每次出门的时候，妈妈就叮嘱说，哎，上学了，上学时候要在背包里面拿着圣经我就背着圣经上学，知道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带圣经我问他妈妈为什么，妈为什么要带圣经，你让我背那么多的这些东西还要带本圣经是不是我父母也说不上来，就说哎，就是这样了，带上圣经就是好的，我不懂所以呢我信主之后几十年，到现在我服侍主也几十年了做传道人也做了那么久了那呢我就看到我们的家幸不幸福，我们的教会稳不稳定，就我们教会里面的起起落落，还有很多的一些福音机构，什么红十字会啊，什么各样的什么那些的青年会啊，在中国的兴衰。你可以看见现在青年会它不像以前的青年会了，在中国的这个青年会，红十字会也不是以前的红十字会了，都变了。为什么？还有我们很多的家庭也变了，就是这个兴衰这个兴旺是跟这本圣经是分不开的，就看你的家，你的机构，你的公司和你自己的企业和你自己的这个的事业有没有神的话语是相关的。所以圣经是权威，在你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为此我们就写了一首歌，这个歌呢大家来看然后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就是先唱一下这首歌，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我希望你现在唱下来就把它记下来了什么意思我们接下来再说，好吧？大家看得见吗歌词应该都是上面的你看得见的我们一起来唱
我们要明白圣经，这经能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书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心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好，再来一次，
我们要明白圣经，这经能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书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心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好，唱会了吗？啊，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唱一遍，然后你把它记在心里，那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你的了啊。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其实呢，我们应该把这个提摩太的前书和后书，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在后面提前提后，然后把它来读一遍，你就知道在讲什么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背景的，你看到啊，背景是什么呢？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它的背景是什么？那提摩太前书呢，我们说它的背景就是讲到啊，这个啊，我给它起名，这个提摩太前后书都叫上帝的家 ，the house of the God， 就是说上帝的家。为什么是家呢？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上帝的一个家，哈，所以呢，我们都住在里面。那这个家，这个房子有什么建成的呢？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要围绕着教会是一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看提摩太前书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提摩太前书三章也是十六节，十五十六节，后书也是三章十五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里讲到说，这个家是谁的家？是上帝的家，对不对？它是什么样建成的呢？它是有一个柱子，对不对？就这个 house 有一个柱子顶着，下面的根基呢，就是一定要有真理。柱子和地基都要用什么来打呢？都要用这个 truth 啊。所以前书没有讲到圣经，后书呢会提重点提到这个真理是什么哈。OK， 所以你看提摩太前书他讲到的中心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给你归纳一下，你去读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抓住这一句很重要，是不是啊？非常重要。你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保罗，那保罗在新约里面写了13封，27卷书，他占的是3封书信，因为保罗对上帝的话领悟的非常的透彻。 OK，所以保罗教导他的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告诉我，叫提摩太。他这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就像我写信给一个孩子一样，我写给他。那他呢，是保罗带他信耶稣的，带他洗礼，甚至受割礼，然后呢，就教导他这个上帝的话语，啊，上帝的话语。所以这里是讲到保罗教导他的属灵的真理的儿子。这个家里面的一个儿子叫提摩太，如何去防备这个教会里面有些假老师、假传道、假牧师在那乱讲，哼， 那教会里面的这个次序，我们教会里面要选 leader， 选领袖。你不能说没有同工，一定要选哈。按什么标准选呢？他这里面就会告诉你，这个家要选谁来当那个做 leader。OK， 要合格的就按这个讲。所以呢，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的65年，就公元主后65年，在一年的时候，他就在65年写了之后，他就又写了第二卷书，在这个写了第一卷书之后，然后又就写了第二卷书。第二卷书也是给提摩太的，叫后书。前书是65年写的，那第一年之后呢，又写了这个后书，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哈，所以保罗是在他坐牢的时候，在牢房里面写的这个书信给这个他带他信主，带他做 leader， 让他叫教会的 leader， 做一个传道人，来负责这个教会。所以他在牢房里面写的教牧书信，这是这个背景，哈。所以这个教会要健康发展，要健康，根基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根基就是真理。所以第二卷书大家来看，中心是什么？在3:16。第二卷书一定有三个方面我要讲。第一个方面我要讲什么呢？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圣经有什么得救的智慧，我们一起来念来。圣经有得救的智慧。第二点我要讲来，一起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第三个，圣经有行善的标准，它围绕着圣经是神写的来论证这一本书，就是这个书是上帝写的，不是我们人写的。 OK， 好了，好，我们来看下接下来的内容。我们要知道呢，一定要带门徒。我们说从创世纪开始，摩西就带了一个门徒叫约书亚，然后呢，后来呢，以利亚又带了一个门徒叫以利沙，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又带了12门徒，是不是？然后保罗也带门徒。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希望有门徒可以跟随，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对这个神的教会非常重要。一个教会健不健康呢，就看你学不学圣经。如果不学圣经，这个教会就出大问题。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圣经有得救的智慧。这里告诉我们啊，很重要的是 wise for salvation。记住哈，这个是得救的智慧。好 ，OK。所以呢，保罗讲完了这个前面说，这个世界慢慢的人就越来越败坏，越来越不喜欢学习圣经，越来越反抗真理，反抗上帝。他们说：“哎呀，我们要自由，我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连性都可以变掉。我是男的，我要做女的；我是女的，我要做男的。越到末世，这个事件就发展的越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也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你知道现在好多的教会都接受了同性恋，接受同性恋合法化。那些牧师本来是不为同性恋者征婚的，现在呢，有的教会就开始接受帮他们去征婚，男跟男结婚，女跟女结婚，啊，然后性别变性也同意。所以到末世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反对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第三章就讲到，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对不对？所以就开始特别看重我们自己的私欲，特别呢追求吃喝玩乐享乐。所以呢，你看圣经看不明白，不是说我们不认识这本圣经，而是说我们看来看去就看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弟兄姐妹，如果我叫你看圣经，圣经讲什么你告诉我？很多人说我答不上来。好了，你们回去看，今天回去就看提摩太前后书，你看完之后告诉我讲什么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很难去明白这本圣经，因为我们充满很多的欲望。正如我在家乡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们家乡的有些老人家呀，他不识字，但是他看圣经看着看着就所有的字都认识了，然后就经常看圣经看圣经。为什么看到最后他们说，哎，你们看了几十遍圣经了，有没有看明白？然后我们的老人家说，哎呦，我就看看着我觉得很舒服。我说你看明白没有？明白没有？他说大概不明白， 杨柳，我小时候呢去教会，那个传道人就在上面抄黑板，抄别人的东西，然后从来不跟我讲圣经，所以我永远不明白圣经讲什么。他就说我们抄了你就照抄，我抄下来有什么用啊？我没读明白，我跟着你抄书，我去跟老师上课啊，老师说我讲完了，然后你就跟我抄黑板，老师不讲解，我怎么会明白呀？啊，是不是？所以他们教会里面充满着很多假老师，都是带着应付式的，自己都看不明白圣经啊。所以我们如何得救呢？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可以得救呢？我怎么会有这个 wise for salvation 可以知道呢？好了，我们先来念，来，我们先念十四节来。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首先问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所学习的，你明不明白？你会不会确信？就是说你会啊，会确信他。哎，这个就是最重要的第一点了，啊，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一点。保罗说 ，but， 这里有个字 ，but as for you， 重要的是，但是你一定要怎么样 ？continue， 持续待在一个地方，住在一个地方。你来到教会要住在哪里？你不要来这里只是跟别人聊天，你来这里是要跟别人什么？去一起去住在一个地方。住在这里干什么？你所学过的，你深信不疑的一个道理，就是你验证过，你确信过，你学过的，你确信你可以在那里证明它。弟兄姐妹，你要证明这个道是什么？你要证明这个道理是什么？你不要说我不读圣经，你没读过，你不能证明它对与不对。你一定要去读，首先要知道你要学，learn， 就要学。你先要去学，你不要先说我还没读我就否定它，这个不是一个科学的精神。科学就是研究，我为什么这本书，我读《红楼梦》，我一定要读过《红楼梦》，我才知道《红楼梦》讲什么。你说哦，《红楼梦》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不好，你没读过，你就不要去说它不好。首先得学，记住了吗？还有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要自己要去经历，你要去经历上面讲的对与不对，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来证明的，实践证明一切，实践就是真理嘛，对不对？真理你不用了实践，你不能证明它是真理，好吧？第三点，我要告诉你，你因为你要知道跟谁学，这个很重要哦。弟兄姐妹，我跟谁学呢？你要找老师，你要找对的，你一定要千方百计到处找老师。我以前学唱歌，我去上海音乐学院，我要找谁？你得要拜访那个人，找对一个教授，不然呢，你就不知道真的找谁。明白道理了吗，弟兄姐妹？你学东西得找到当地有名的权威。权威是什么？你不能随便找一个，哎呀，哎，来跟我学吧，我知道怎么样啊，这个唱歌，你找一个人乡下的人给他唱歌，他都没学过理论，他都不懂，他怎么教你学唱歌呀？不会，他没有经验的嘛，他自己混的嘛，没不承认他，没有人承认他，他没权威 ，authority， 这个很重要，要被人认可，要知道你有这个资格。所以这里讲到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要跟谁学？借助经验不断的练习，发现你跟这个人学的东西是什么，好不好？信心确认需要时间，跟老师学不能学一年就学完了，要跟他学三年，要学长时间领受他的方法。跟谁学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保罗说你是要跟谁学，等一下再跟谁学好了，并且要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第二点告诉我们，从小哦，这个小字代表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到什么什么意思？他是从小啊，你看叫 infancy， 什么意思？这里有包括三个意思，一个是胎儿还没有生出来，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是幼儿，很小的孩子啊，哇哇哇哇还在吃奶，吃奶的幼儿。再一个是大一点的少儿，就是稍微年儿童，就像 Mary 以前是很小的时候。啊，那边的孩子很小，像那个诺兰就很小， 他叫幼儿，明白了吗？所以这里包括三种人，他们都可以学懂哦。哎，你们哎，所以今天我们叫胎教。什么叫胎教，弟兄姐妹？什么叫胎教？你怀这个孩子要给他放音乐，是不是？你放莫扎特的，长大了那个孩子就哎啊，他就会，他就很多莫扎特的那种的乐观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放这些东西，他在肚子里面就特别的健康。你要是放那个嘿嘿哈蹦蹦蹦嘎冲哐哐，那就我那个孩子长大了就会动作特别的很难控制，因为他在肚子里面已经在培训他这个东西，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孩子说，别人说，一旦怀孕，这个人一旦怀孕，他已经有上帝把灵魂已经注入他的这个受精卵里面去了，他已经开始长了。从怀孕的那一刻，那个灵魂已经在里边了，他已经听得懂大人在外面讲的，是因为他肉体思维没有成型，那边脑袋，但他灵已经在里面，他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他受伤就是在这个肚子里边。所以你要对他好一点，不要伤害他，不要去割，不要去。我们说有的孩子还没出来，你就剖腹产，剖腹产的话呢，孩子基本就有那种害怕。我的太太就是剖腹产的，我的太太她就有一种叫做受不了惊吓，就是看一些东西哦，就会心脏就受不了，因为她是突然之间把她弄出来的，她还躺得好好的，那个医生都把她弄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胎教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后面要祷告，求主帮助她。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说，认识知道这个明白圣经，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这里很清楚啊，你使你有智慧，这个怎么得智慧呢？所以接下来就我们要知道方法就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智慧，这本圣经从你胎教的时候就开始了，胎教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讲的说，哎哎 ，make your wise for salvation through faith in Christ Jesus。只有在哪里有？告诉我，只有在哪里有 salvation？只有哪里？在基督里面才会有这个唯一的那个救恩。你找谁都没有，你找释迦牟尼也没有，你找任何的神仙都没有，你找任何的名人圣人都没有，你只有找一个人，就是这个耶稣基督。除了找他，就没有机会可以有得救的智慧了。去到天堂，一个方法，找到那位唯一的通道，唯一的那个可以救你的，就是历史上的这个耶稣基督。好，别无他的拯救。好了，我们从这里总结一下，我们在提摩太书这里的开头，我们可以看见，你可以打开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五节，讲到了提摩太的母亲是谁。提摩太的母亲和他的祖母是谁呢？圣经里面说，他的祖母叫罗以，他的母亲叫什么？有尼基，啊，都是犹太人。那个提摩太还在他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妈妈啊，犹太人流浪到哪里？流浪到了希腊一个地方，叫做路斯德。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呢，他就在那个地方生活，他还没信耶稣，他还不知道耶稣，但他是个犹太人，从小也看旧约，看圣经。结果他就跟一个人结婚，是希腊人，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跟一个外邦人结婚了。不知道他这个提摩太的这个父亲是早去世了呢，还是说他没有信，或者是离开他了。反正他从小就是跟着妈妈和他的姥姥在一块的。 OK 哈 OK， 我们可以看见呢，他在提摩太肚子里面很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的祖母和母亲就读圣经。所以读着读着呢，提摩太很小就哦，原来这个旧约啊是上帝的话，只是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旧约的那个救主是谁，因为耶稣还没降生。后来呢，他们长大了，有一天保罗就从遥远的地方跑到了路士德，哎呀，你们信耶稣啦，信耶稣得永生啦。然后呢，哇，那个提摩太的妈妈和祖母就听见了，哦，原来这个耶稣就是我们看旧约的那位救主啊，好，我们也来接受。所以他接受之后，就提摩太也信了，他的祖母和他的那个母亲都说，哦，原来保罗讲的那个耶稣在旧约里面就是我们等待的那个救主，他来了，他应验了圣经。所以现在都说，哎，我们就相信他了。所以那个时刻他们就成为了基督徒，他们就找到了这个的 wise for salvation。 哎，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弟兄姐妹， 所以提摩太从小就已经有旧约基础了，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就听这个旧约了，只是不没有明白耶稣是谁，弥赛亚是谁，弥赛亚 who is 弥赛亚，他不知道。但是现在保罗说，他就是那位为你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死后三天复活，然后再来的那位救主，你相信。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得到了明白整本圣经了。当时还没有新约，保罗还没有写好，那个时候保罗跟他们读的都是什么 Old Testament， 都是旧约，都是旧约。所以呢，现在终于保罗把这个福音告诉了提摩太一家，所以提摩太就得救了，就得救了。以前他们只限这个旧约不明白，现在终于智慧打开。 OK， 明白这个意思吗？好了，我们一起来看，弟兄姐妹来看路加福音24章4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就是应验哟，新就是新约后来才写的啊，一起来念。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律法、先知书、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保罗后来遇见耶稣之后，耶稣又把这个告诉了他。所以耶稣的门徒是明白整本旧约包括律法、先知这三种，先知、律法、诗篇都是这旧约的所有。所以耶稣说，这都是指着耶稣要降生来说的，明白了吗？所以你看旧约其实是有耶稣在里面的，只是还没应验。现在耶稣开他们的心，整本圣经就通了。哦，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圣经是指旧约，是指旧约，当时还没有写成新约，明白意思了吗？啊 ，OK， 感谢神啊！所以你知道我小时候，呢，哎呀，这个不懂圣经，可是我呢，我常常就是在早晨6点钟的时候，我就听见我妈妈在楼上就那祷告，祷告之后就唱歌，她在念圣经，啊，她唱歌总走调的，清早起来看红日出东方，啊，我听到哇，这个歌就是。就是那个歌的调子很好听，他在唱圣经的歌，但是我不明白，就是我梦里面就知道，哦，原来其实就是我妈妈在在赞美一位神啊，然后她信的那位神是谁。所以从我的幼小的年纪里边，我就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我就在梦里面常常想起，到今天多少年过去了，我现在快50了，就是50大概这么多年，我还在想起当时的情景。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他们的生活那么近前，它会导致你明白这个东西，在你幼小的年龄已经在预备你了，明白了吗？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全面的研究这本圣经，就是说有一天耶稣打开了我的心，我从我妈妈的那个印象里面、家庭的里面，到我自己去研究 study Bible。我自己现在写成一本书，100万字，把整本圣经都通了一下。所以你去看我们网站，那些都是我们7年的研究的成果，就是神一直在预备这个得救的这个智慧。 OK， 你好好去看好吧。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请问圣经是谁写的呢？圣经是谁写的？第一个我们讲到说，哎，他有得救的智慧，是不是 Wise of Salvation。现在我们讲到说他是谁写的。 OK， 所以 Bible 是谁写的呢？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哈。 OK， 对，他为什么那么权威，比所有的书都是人写的，唯独这本圣经不是人写的，他用什么方式写下来毫无错误，能够那么准确，上帝用什么方式保证他准确，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学习的，不然这个圣经就没有权威了啊。 OK， 好，我们来看这16节，我们先来念好吧。啊，标准得救的标准，我们要得救，我确定我去天堂，我能够确定我去天堂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记住这句话，这个是中心的中心，都是有益的。好 ，All Scripture is God breathed， 明白了吗？好，一起来念下来 ，God breathed。OK， 107。God breathed， 这里讲到上帝的呼吸，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好，很重要，就是神吹气，吹气，全部所有的文字、所有的经文和章节， 都是上帝吹一口气 Give by inspiration of God， 就是用他的这种灵，他的那个 spirit， 然后吹气，神用他的灵进入到一个人的里边，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一个人。我们说圣经用了1000多年时间才能够是写成的，相距用了40位作者，千百万人当中拣选40个人，每个朝代啊，可能就拣选那么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呢要绝对的 obey， 要绝对的不会说上帝你讲的好像我有点怀疑，哎，你给我的这个启示突然对我说话我有点怀疑，那这种人不能选，一定要选那些对他的话语敬畏的 fear the God， 然后敬畏他，不但要执行遵守准确的 correct， 要一定要准确，把上帝给他的启示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写清楚，没有差错，听懂了吗？如果这个人稍微有一点点的反叛都不能选，一定要在千万人当中选择一个绝对能够执行他这个写这个圣经的那个人。你说
出埃及记是谁写的？
前面5卷书都是摩西写的， Moses， OK， 创世纪
他砸石头是
他在山上，神直接向他启示你怎么写，他在山上，
就是在那个什么
西奈山，
因为有一次摩西有点
对了
上帝的指示，所以他这一代人没法去那个 promise，
对了 ，OK， 好 ，OK， 那些人不愿意听，但是摩西是绝对能够写下来的，很准确。好了，这里讲到是告诉我们，人愿意顺服，跟神上帝的配合非常完美 ，perfect， 人准备好了，上帝准备好了，所以才能写下那一卷书，明白了吗？啊，这个很重要哦，要等待哦，要等待时间的。好，圣经有什么价值呢？弟兄姐妹来看，第一个教训，教训的英文叫什么 ？teaching。第一个要教训，教训就是什么呢？就圣经写下来的是一个指导人的言行，你必须按照这个东西去被他指导，你愿意被指导，你要被教导，你不能说我来教会不想接受别人的教训，不想接受别人的教导，那是不行的，一定要做学生，做 student， 你没有学生你就不能够真正学懂圣经，第一点 OK， 好，一定要做学生哈，学习这个教导啊，不是建议你学，而是有权威的教你。我讲的是圣经的权威。我不是，哎，希望你这样，希望你听这个。他说，一定是这样。1+1=几？2啊。哎，我希望你接受1+1=2。不是，是1+1=2，你必须什么？接受。这个就是叫教训。OK， 第二点是什么？弟兄姐妹，英文叫什么？啊 ，rebuking 啊 ，OK， 这个叫做 rebuking，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来了教会，你一定要讲圣经的时候，你要被圣经来斥责，你被他指出你的里面的所有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例如撒谎，不准撒谎，不准嫉妒，啊，不准那个啊怀恨人，啊，不准杀人，这些东西都是告诉你说，哎，你要被责备。如果你撒谎了，他只是说你错了。啊，要 rebuke， 指出来斥责你，你错了，这叫责备。好，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告诉我们叫做 correcting， 也就是说你怎么样？你从这个错误的路上立刻要转回180度，回到正确的路上。你明白吗？你错了，你说哎，我继续走这条路，啊，你要回来，要纠正你的方向，这个叫纠正方向，也叫悔改。明白了吗？好，第四个就教导人学义，你一定要学习一个上帝的标准，这个上帝的标准就是什么啊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你必须要按照上帝的这个教那个教导的东西原则法则去被训练，你要被训练哦，弟兄姐妹，你不花时间是不行的。好了，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弟兄姐妹，所有都要合乎神的标准。上帝的标准 righteousness， 上帝有一个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这个事情只有一个标准，没有第二个。哎呀 OK， 好了，我们总结一下，弟兄姐妹，这里总结一下， 圣经为什么是权威。好了，圣灵拣选一个千万人当中一个特别顺服的人，让他默写下来上帝的话，写下来前面的书卷。现在我们说圣经放在这里啊，经过很长的时间，双方密切的合作，四十多位作者写下准确的原文。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是用什么 Hebrew 什么希伯来文写的，这两种文字就成为圣经的权威的语言。上帝没有拣选中文，没有拣选英文，这拣选了这种两种最古老的这种的文字。 OK， 拣选了这个文字写下了旧约，保证他们是正确的哈。然后呢，慢慢的旧约有39卷书被挑选出来，然后新约呢有27卷书被慢慢的历史的淘汰，经过最后每一卷书都互相的证明，每一卷书都没有矛盾，这个书证明那个书，创世纪证明启示录，启示录证明创世纪，然后保罗的书信证明彼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证明先知以赛亚的这个经文，大卫和所有的彼得他雅各写的这个经文书卷都是互相证明，没有矛盾。如果一旦有矛盾就出问题了，整个66卷书都没有矛盾，互相证明。而且在天主教呢有多了10几卷的书叫做伪经次经，新约加了一些，旧约又加了一些。我去看了一下那些伪经，基本上跟其他的书卷是不太 match， 有他的那些，为什么他们天主教有监证礼啊，有那个什么有炼狱啊，有赎罪券这些东西出现的，有玛利亚的这些东西的崇拜，上帝的母亲崇拜的，因为他有多的那些书卷在里面，那些东西是不能够互相证明的。所以上帝挑选的时候他们没有按照这个方式，所以我们现在新约是改教之后出来的66卷书确定它。OK， 好，等一下再问好吧，孩子，等一下再问好吧。 OK， 好了，那我们教会记住哈，这本书信一定要教会要接纳，弟兄姐妹要读的时候没有矛盾，然后呢，所有的人相信预言互相证明，每一卷书都和谐统一，圣经的每一个传道者啊，我们同感一灵，照着这个方式没有矛盾，直到今天成为一个 authority。 OK， 所以愿意被教导的，愿意被责备的，愿意归在路上的，愿意学着神的标准的，就会相信这本圣经是谁写的，上帝吹气让人有灵充满之后写下来的，准确无误的，没有任何错误的，原来的第一个抄本，不是第二第三个抄本，是最开始的那个抄本写下来的，原始的。所以要承认合神心意的人必须要彻底的降服，彻底的承认圣经是神自己写的，圣灵充满这个人可以默写下来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圣经就是这样的，明白了吗？今天我们翻译的中文是有一些人的问题的，翻译的英文也有一些的翻译上的问题，但是原文是绝对没有错误，没有矛盾，没有任何的啊这个差错在里边，人的意思在里边。 OK， 感谢神。所以呢，弟兄姐妹，我当初没有好好的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当初是怎么做的呢？我就哎呀，读圣经，弟兄姐妹，你们把那个金句抽出来，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一句，神爱世人，我特别神爱世人，后面那句就不要了，如果说要悔改就不要了哈。然后我特别喜欢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信耶稣就居上不居下，居首就不居尾，我很喜欢自己高高在上，上帝给我是哇，你是有福的，上帝拣选你，你千万人当中拣选你，你是有权柄的，你是王子，你是公主，你是皇帝啊，整天夸你就很舒服。但他们却不愿意接受那些责备，他不愿意被督责 rebuke， 他不愿意被 correcting， 他不愿意被 training。 所以教会里面出现好多消费者没有读懂圣经。所以我们真的最后呢，你没有建立这个体系，新旧约统一，你就不能跟别人辩论，你跟人辩论的时候，哎，你读的圣经有矛盾啊，哎呀，你讲这个话我不同意呀，结果你说哎，是哦，这个圣经是人写的，只要人写的就有错误，就像你写一篇文章一定会有句子错误，是不是一定会有拼写错误。你请问 Melo， 你写一篇文章会不会有语法错误？ 会不会有一个字母的偏写错误？如果要你写一百万字，这一百万字能不能出错？
会。
哦，当然了。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会出错。他们的科学就证明说，我们的科学证明所有人都会有错，所以圣经的作者都会出错。这就是这些人不相信上帝掌握人与他自己的配合，他不相信。明白的意思了吗？所以我以前是这样的，后来我读了十遍二十遍研究它，越来越知道牢不可破。你只要跟我辩论我都可以说服你，因为我把圣经贯通了，我把圣经读懂了。明白了吗，弟兄姐妹？好，明年我们就要这个目标哦。啊，好了，来，我们看看怎么样才能明白。你必须要求圣灵。我们先念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来，耶稣说，只要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将来的事情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他将要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一起来念，说的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圣灵就是 the spirit of truth， 圣灵就是来证明神的话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你没有圣灵，这个人不求圣灵充满你，你是没有办法把圣经读懂的。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读不懂啊？因为你读它像读《红楼梦》，你读它像读莎士比亚文学，你读它像读一个《三国演义》，你读它像他读《道德经》、读《论语》，就是你没有用圣真理的圣灵来指引你读，所以你永远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永远读不懂这本圣经。明白我意思了吗？因为上帝不会向你开启，神没有向你吹气。所以你要祷告，主啊，我要谦卑，首先我要被教训，我要被 rebuke， 我要归正，我要 training， 你要来做 training。 你不要说这个牧师我不喜欢他，因为这个牧师讲的东西我特别讨厌他那个样子，因为这个牧师就是那个口气特别，你不喜欢听他的声音，或者他声音不美，就像我一样的，我没有那个男中音的音色，我讲话的时候比较严厉，这个人不讲道理的，就是什么都是绝对的。可是我讲的是一份 authority 的这个 Bible， 我不能够妥协呀。所以你不能看这个人外表，你要看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圣灵。 OK， 感谢神，希望你一定要明白哦。好了，我告诉你，你就按照圣经去生活，你就能够知道做什么叫好，做好事。我们不但要相信，我们要出去做事，我们要对人，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必要做给人家看。怎么做？标准是什么？好了，三章十七节，如何活出这个你学的这个权威呢？怎么样才能使它成为一个标准呢？例如你做好事，这个好事是对还是错？弟兄姐妹，请问你捐钱给孤儿院对不对？请问你出钱去资助一个人上希望小学啊，或者是办一个学校对不对？请问你去医院探访人，去帮助人对不对？请问你去帮助一个人吸毒，他在地上啊，但没有毒品了，你要给他钱买毒品，对不对？所有都有标准。好了，我们一起来念下来，弟兄姐妹，来十七节，一起念：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这叫什么啊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弟兄姐妹，记住这个道理，这就因为你要牢牢记住，我就喜欢记这句话，我就把它记下来了。记住了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可以用 man of God， 凡是叫属神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人是愿意相信上帝，愿意谦卑的人， humble 的人。所以愿意谦卑的信神的人，他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呢？这个就是用一个特别的字告诉我们，可以达到彻底的完全。Maybe, OK, maybe, 可能你敬畏神，努力去做，就一定会做到。圣经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我们把所有真正信靠神的人，不但要听，而且要活出这本圣经，努力的按照上帝的话，准确的活出来，去读，去明白这本圣经 ，perfect, 能够应付一切的需要，所有一切的世上的事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可以准确的判断。我听到别人做好事，哎，某某某某坐火车，一路坐了一火车好事，那个学习什么好榜样， 请问你的标准是什么？哦，他做好事对不对？对，他那个好事的标准是什么？标准，你不能说他做好事就是对的，这个好事的标准是什么？有时候好事也帮倒忙，知道吧？有时候好事害人。OK， 因为他不是 righteousness， 他是主的一个行为而已。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装备好了，圣经懂了，我们知道圣经，我读明白了，我用印它为权威了，它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今天做事情要按照它的标准去做，每一件事，包括我的想法、我的思想、我的行为，做每一件事情，我都有圣经的标准，我们要学习，并且要把它行出来。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哈，一定是做神的仆人，然后完美的去装备。装备好了，就是为每一件的你认为的好事，它的标准是什么？明白了吗？啊，感谢神。所以我常常呢听到很多的人呢去做好事，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在上帝眼中可能不合格。为什么？好，耶稣说过的话，你看马太福音7:21-23，耶稣说到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了好多异能呢，对，也做了很多善事。然后耶稣就说什么，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哎呦，完蛋了，这一辈子我做了多少事，我捐了多少钱，结果上帝说你那个东西不被认可，你花了一辈子做好事，上帝说我一件都不认可，怎么办？弟兄姐妹，然后说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哎，他们就说，哎呀，主不要赶我们走了，主耶稣，我们也付了代价，你看你饿了我们就给你吃，你渴了我拿水给你喝啊，你病了我去看你，我在医院里面去看你，哇，你在牢房里面我去照顾你，我哪一天不做好事，我哪一天不帮你，我们会有很多理由。但是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明白了吗？因为你们没有按照这个圣经上帝的这个 righteousness 这个标准去行。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好好把圣经读一遍？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标准是什么。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说我不承认你，你说我要做好事一定去天堂，我的狗阿狗阿猫跟我一起去天堂，然后上帝说不准，圣经里面没有说过说要阿狗阿猫进天堂，没有，你的宠物不能跟你一起去，因为圣经没有这个规定。所以你要看圣经啊，不能说哎呀是啊，要有爱心，爱心就是说人家狗啊猫陪他一辈子应该纪念他，让他上天堂。上帝说我的标准不是这样，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弟兄姐妹，你听懂了吗？为什么说要看圣经？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你不能说我给别人钱财，我照顾别人，我捐钱出力， 我做了什么功绩，我对这个社会做了多大的贡献，我是被政府认可的那个是爱心人士，我是五好家庭啊，我是什么什么这个模范劳动，模范什么语言什么啊，我是模范什么什么什么啊，上帝说我不认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弟兄姐妹。所以没有圣经的标准，你不能够通过这个上帝绝对的标准。就像宇宙的规律，规律就是这个重心引力，你不能违背重心引力，除非你可以超过它，但它还存在，明白了吗？好，最后我们一起念，来16节一起来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来10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圣经是谁写的？对，上帝吹气，借助一个顺服的人配合好了，绝对的权威，绝对准确，绝对没有一个词是错误的，绝对准确，到今天为止都是准确的。 OK， 上帝写的是什么？ OK， 但是有人说我要是把这个圣经挑选行不行？我喜欢这卷书，我不喜欢那卷书，因为那卷书讲到说要妇女儿童都要杀光，上帝把这个妇女儿童都杀了啊，真是很残忍，我不接受，行不行？不行。哎，我喜欢新约，我不喜欢旧约，我喜欢这个保罗的，我不喜欢彼得的啊，不行，每一卷书你都要接受。所以说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就将这书上的灾祸加给他；若书上的预言有人删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天堂的圣城都删除他。没有办法，世界上有很多人改圣经，结果都被上帝打死了，都没有好下果。啊，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说你死了，上帝说尼采你发疯了，你疯了 ，OK， 就这么简单。啊，好了，请问彼得后书这个彼得作者哈，彼得后书是彼得写的，彼得跟保罗是有矛盾的。你知道当初这个彼得和保罗发生在什么情况呢？大庭广众之下，然后彼得呢在那里跟保罗和外邦人吃饭，一起坐在一个桌子上，结果有一天呢，哇，耶路撒冷的老大来了，耶路撒冷那些的差派使者过来了，然后那个彼得就作假，就跑到那一桌去了，就靠近那一桌说，哎，我不跟外邦人吃饭了，我现在要跟那些受割礼的人在一块。你看前面跟他们一起，后面就变态了，跑到那边去跟他们在一起，很虚伪啊。然后那个保罗就站起来，彼得你这样做是不行的，你刚才传的跟你现在做的行为是不匹配的，你这个是错的，当面就责备他。哇，彼得的脸呢，他是大徒弟啊，主耶稣的大徒弟啊，脸都没有了，面子都没有了。可能要是我呀，我恨保罗一辈子啊，当庭广众指出我的错，说我虚伪啊。你看，但是呢，奇怪的是彼得竟然在后来写了书信，彼得后书前书，他竟然表扬保罗哦。如果我的话，我绝对不会把保罗写得很好，但是他却愿意这样写。请问是人的工作还是上帝的工作？好，一起来念，来，正如我所亲爱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信上一切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的不坚固的人强解，一起来念，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他把保罗的书信提到了好高的权威。彼得会当初会记得这个保罗得罪过他，是不是？为什么没有意见呢？为什么他对保罗这个写的书是上帝写的呢？不是保罗写的呢？这就证明这个彼得不是靠自己的血气去记恨别人，他真的是被圣灵感动写下了这卷书，明白了吗？因为圣灵是公正的，彼得是有情绪的，有记恨的，我们怀恨了一辈子的。所以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你不喜欢，而是因为保罗讲的是什么？上帝的话。所以你读不明白你不要乱来。他很尊重保罗的权威，他没有说保罗我要报复他，没有，说明这是公平公正的。 OK， 感谢神。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你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牢牢记住他，好不好？你们要凡事忍耐，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说我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一起来念，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记住，所信的道你守住了吗？好，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做？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明年我们要有一个目标，明年我们要把圣经通读一遍，你再来跟我讨论，好吧？我们一起来辩论啊，一定要说服自己，也要说服别人。圣经是大家来辩的，真理说你一定要跟我辩论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我就是不相信你圣经，我就是不看，这样就不是科学态度。科学就是研究，好不好？你要作为人上人，你要成功，在每一行每一页365行的根基就是这本圣经。你在每一行365行，行行出状元，能出状元的就是因为有根基 basic 很好。一定要有圣经的权威，因为圣经从创世纪一直讲人类的语言怎么来的，人类的堕落怎么来的，人类的各行各业甚至吹笛子的怎么来的，甚至各样的东西都会在里面，哲学呀，还有建筑学呀，还有医学呀，还有各种的学问，都是圣经是他们的根基。圣经是所有行业人类生存的根本的根基，你连根本的根基都没有找到，你做任何一行业你都不能把握它的规律。所以先把圣经这个根基打好，你做任何行业都会去做得非常好，非常优秀，好不好？啊，你不要觉得我现在能有点不够聪明，没有别人也那么啊有能力。你现在就是敬畏神，你的智慧就打开了。 你读圣经读好了，你一切的智慧都打开了。我从小就是一个内向的人，从小就是不懂得跟人沟通的人，我从小就是学什么都是倒数第一名的人，我在学校里面从小学到高中都是考最后一名的。可是每一次我的主啊，我真的尽力了，我尽力了，我就读你的话，我知道你不会撇弃我，所以每一次上帝都让我在我努力当中通过了，甚至我读博士都是他的奇妙的作为。我今天写一本书100万字，写了365首歌，每一个都是上帝给我的大的智慧。100万字怎么编排？365首歌怎么编排？大智慧呀，弟兄姐妹，我这个人很蠢，但是敬畏神这本圣经教导我们，它使我们打开。你也行，你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人，你一定会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就是因为你敬畏他，好不好？所以明年我们要一起来读经，大家一起来读经，好不好？啊，明年我们从啊这个一几章这个新约，几章旧约一起来读，然后唱一首歌，我们一起来读，不够。你知道吗？读一遍不够，读两遍不够，读三遍不够。我太太读了好多遍了，她说我还不够，我还是继续要读，因为这本书不断的去更新你的那些旧的东西，把那些黑暗的，把不好的东西全部删掉，全部洗干净。OK， 为什么要读呢？就是因为这本神的话，它永远是权威的，好不好？啊，让我们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我们一生要来持守真道，我们一生要把自己的家庭管好，我们要把自己学习学好，不容易，你一定要花时间。这个真理是普天下之间的真理，所有宇宙万物的真理，你要掌握它，你就非常比别人已经高了。我说你这赢在起跑线上了，你已经不像别人还要去培训，你把圣经学好以后，你学什么专业都会一通百通，好不好？一定要来学习哦，弟兄姐妹。现在我慢慢的学习，连网站也会搞了，啊，不行，也弄了很多的东西，我不会，都会弄了。为什么？因为都是这本圣经教我们的智慧，好不好？好，下决心，好不好？我们明天一定要来读圣经，啊，圣经是权威，我们一起来唱，好吧？一定要把这个歌记在心里，牢牢的记在心里，啊，每天花点时间来读神的话，一定让你啊，真的生命不一样。
我们要明白圣经，这经能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嘿，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新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但是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是他吹气写的，
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书神的人得以完全，背心各样的三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好，一起来祷告，感谢主，我们一起学习今天的话，愿你悦纳我们，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不得罪你。让我们人生从此明年我们好好的开始，从明年开始我们把圣经好好的读，求你赐我们智慧，让我们读懂你的话， 让我们的人生从此充满智慧，充满不一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